怎么样劝了提摩太？我的题目就是蒙神喜悦的工人，其实是来自这里一句今天的经文：你们当竭力在上帝面前。得蒙喜悦，这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很愿意敬拜侍奉神，但我们更加愿意在我们敬拜侍奉神的做法是得到神。其实就是说，有一些人是不得神喜悦的侍奉。我们希望我们敬拜侍奉神是神所喜悦的。那你就问，什么才是神喜欢喜悦了？今天的经文有2句2个词汇，这样。就是上帝喜悦的，我会使用它。第一个14节，不要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这是一个反面的讲法，争辩是没益处的。反面来说，就是要做有益处的、有价值的，是。啊，对人有帮助的。第二个就是21戒，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就是合乎，就是对主是有。拜，在神的眼光当中是有用，能够帮助别人。保罗今天经文上是用了三个，上一次经也是用三个比喻，就是用三个的比喻解析。他想提摩太怎么样做？第一个就是无愧的公账或者工人清洁品。你读的时间很明确，看到谦和的仆人。要理解这三个比喻，我们要看看大约是62到64年主后的保罗的行程，去到了马其顿上面的地方，他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不多久，他写下了前书《提摩太前书》。在提摩太前书，他勉励也提醒他要做一个无愧的良心，要有。他讲这个话就代表有一些是有亏的，有一些丢弃了良心，在正道上好像船破坏了。有两个名字，许米乃、亚历山大。他这里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有学者说这个仪式是把他从教会里面把他驱逐离开教会，不让再回到教会。就是今天你是。到了3年后，65到67年，当时的环境，也有一些不一样了。前书的时候，保罗是记述他的旅程，去马其顿上面一带。去传福音，做他的工作。到提摩太后书， 其实他已经是被捕，已经是被已经是被监牢在罗马。这封书信是他在那个时间，那个环境的变化已经很大了。但是提摩太还是在以弗所，还是在以弗所。当时的环境，我形容是内柔外患，外患很明显。就是他的那个他的老师保罗是被抓了，他也是很容易被抓。内患里面，在提摩太后书，保罗仍然有一些人，徐尼乃、腓力笃、亚历山大这些名字还出现，几年后他们还在。代表什么？就是这个内患，教会里面面对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这些被称为假教师还是在教会有影响，还是在他们不好的影响。所以这样的事情还是成为保罗在后述一些关注点。需要去提醒提摩太应该是怎么样做。在这样的背景，我讲到三个比喻，就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第一个就是无愧的工人，就这里讲到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这是很正面的教导。什么是正义？文字在这里，就是分解，就是正统。下一个就是好像牙齿 orthodontist 也有这个字的开头，意思就是。正确的分割就要正确的把它直直的这样来切出来。对待上帝的话语都要按正义的分解，不要搞错。这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其实这个意字在当时不一样的应用或者不一样的形容不同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当时的建筑工人把大石头要切割，成为一个形状合符这个建筑物的使用，就是把那些大石头裁剪，河西做建筑。也要按着蓝图，那个建筑师的指导。慢慢的把建筑物造成，所以想到保罗用这样的言语，代表着一个建造的意思。其实不单保罗在这里，彼得也好，他们屡次的讲过，他借用同样的概念，讲出教会被建造、被建立，教会是每一个信徒组成的。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因为你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建造哥林多教会，就是这个工程要建立他们。彼得前书，你们来到神面前，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也是个概念，就是建筑的概念。以弗所书大家都很熟，神所建立有这样的恩赐，有这样的岗位，成全各圣徒，各尽其机，建立基督的圣体，就是教会。用什么建立了？刚才说按正义分解上帝的真理。当然很明显，就指着圣经的话，使徒一直传下来的教导。 神就是在他的话语里面显露出来，神在他的话语中，约翰福音讲到，上帝就是神，就是道，道就是神。所以面对着上帝的话，我们就要很努力、很抓紧的认识上帝的话。不但是认识他的话，还要应用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学习，不断学习。我们说建立教会，我们要教导，要教导。教导的时间包括了还没有信的人，就是传福音，把真理的道告诉他们。对于信的信，已经信了信徒，我们把这些教导他们。作为上帝的门徒、信徒，就是把上帝的真理教导他们。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可以做教导，父母教导儿女，教会、牧者、长姐教导年轻的人。所以在团契里面，你也可以教导每一个人。教导目的就是建立信徒。就好像那个图画，就是建房子，一片一片，一块一块，把弟兄姐妹建立起来，成有这个石头建好，按着蓝图建路，成为一个殿，成为这个图画，就是他们所做的圣殿。所以，查考圣经、教导弟兄姐妹是教会，是你跟我每一个人都常常说，以牧师在这个教会里面，在弟兄里面教导了很多年，做很多的工作，你们也会留意到陈牧师常常他来找你去查经，他用很多的时间私人跟你查经。不单是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你们都知道。如果你认识我们教会，我们以前有一个何姑娘姐妹，她非常着重，她没有去讲台，但是私底下，她跟非常多的姐妹查经，为她们建立她们，帮助她们。今天的 Sandy 也是做很多这样的工作，你们知道吗？我们感谢神有这一群忠心的仆人，他们无愧的，因为他们知道他所做的事情神喜悦，按正义分解上帝的道，目的是建立每一个信徒，所以他们做是神认可的，他做的就是建立弟兄姐妹，是无愧的。不是为自己的荣耀，不是为三人行必有我师。人是他们不是想做别人的老师，而得到荣耀，为的是要建立弟兄姐妹。所以那个重点就是建立，就是建立教会。今天。经文里面，当保罗用第一个讲到这个工人，他讲回来讲了一段话，就是这一群，就是换过来另外一群，不是建立，不要为言语争论，要远离这些世俗的虚谈，因为这些事情是败坏。是破坏人的信心。刚才我说到假教师的问题，是否就是和还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还没解决？保罗还是再次提醒提摩太，不单提摩太，整个教会，不要陷入，不要堕进去跟这些人。去做无谓的争辩，这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 训练。他说这些人会进到不敬钱的地步。其实这两个名字刚才列出的出现在历代教会里面，教会分裂的原因，如果你们读过教会历史，好多时候，特别是初期的教会有教义上的争论，在东西教会有两个大分裂的时候，分裂那个。东正教，然后西方的基督教。我不是想说谁对谁错，我只是让你们看见很多这些争论带来了分裂。在宗教改革、教文、马丁路德，虽然我并不是批评，但是很明显，因为有这些争论，就带来分开。在现代有很多这些性别，女孩子是不是可以牧师？大别党带出关系的破坏世代的仇恨。保罗说：“神所喜悦，姐妹在查经的时候，在往信仰上就是争辩，就好像信徒是不是可以参与是社会运动、灵恩的运动，该不该说教会里面。讲员的风格，其实牧师跟我都不一样。我们不用去争论，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好，跟他的不足够。唱诗歌，古老的圣诗还是新诗本？其实有很多事情，你们的确需要去思考。但为什么要争辩？如果是破坏的，我们就不要争辩了。里面也有弟兄姐妹很执着一两句，在他的思考里面就水火不容。其实这个教会曾经出现有一些弟兄，还有姐妹讲来讲去都不停下来的，就是他自己的意见就不让步。弟兄姐妹在家里面的成员，就是不是说真理，跟家里面人的关系也不要争论。我知道有好多弟兄姐妹很着急他的信仰，为了回教会，要跟家里面的教会有紧张，会执着，也会跟家里面的人会破裂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总的来说，我们有没有在圣经里面花时间用功，把我们所学到上帝教导我们的，帮助信徒建立他们，帮助他们的方法，不是我要讲的，把他讲赢他，不是说辩论讲赢。但是，如果我们赢了辩论，输了关系，倒回来，我们有没有想过跟弟兄姐妹有讨论的时间？我们要建立他们，不是抬举我们。 而是为了弟兄姐妹成长，无论是群组、小组、团契、家庭，我们有没有是一个和平的使者？把争论的火苗降低，反而让弟兄姐妹成长。神所喜悦的工人，敬拜侍奉，就是要你建立弟兄姐妹。职场上面，都是一样的。这神所喜悦的第二个，保罗用的例子就是清洁的器皿，你们很熟悉。就讲这个器皿以前，保罗突然间有一段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神很坚固的根基已经立住了。上面说了有两个印记，你们可以解析为是跟今天这一个的。是一个牌子，神的根基。这里说，保罗在提前提摩太前书3章15节，倘若我单言了，你应该知道怎么样在上帝的家里面教会了。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同一个字根基，在这里所说保罗的根基，就是讲到教会。这个教会有两个印记，第一个，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第二个，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第一个。就是上帝知道，神认识谁是属于他的，人要离开罪恶。其实，当我们读圣经，你也读到有两句话，不是出于保罗，是出于旧约，旧约民数记里面16章。的一段经文，一个故事，一件事情，就是可拉和他一党的事情。可拉是利未族的，不但是他是一群人，可拉是一个代表，他们大约250人跟着可拉，他挑战摩西跟祭司亚伦的事情，这一群人。他们跟摩西说：“摩西、亚伦，你们限制专传真权。”他们进去了圣地。其实耶和华也是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只有你摩西、亚伦自高自大？我们会众为什么低于你？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他要挑战摩西和亚伦的他们的权柄。那件事发生了以后，上帝就是让摩西把这250个带着他们的回到会幕前，屏幕，我就会指示谁可以进去会幕。就是他所拣选、他认识的，所以摩西就按照着上帝的吩咐，就跟他们说所以就把他们灭绝了。这个事情最后就是裂开，把这250叛逆可拉一党的人， 就是把他们吞去了。第一个概念就是，当他说神知道谁属于他，很明显，这个概念在圣经不单是一次。其实，上帝留下忠于他的渔民，他知道的，而且他会保护他们。在以弗所教会，纵然有假教师。但神知道谁忠于他，有困难，但上帝会保守。有异端的教徒，有不对的教导，但教会仍是稳如泰山，教会的根基坚固。其实这里鼓励提摩太，纵然遇到困难，不要退缩。第二个概念，他要去提醒提摩太、保罗，你要离开这些罪恶，不要争论，不要浪费时间。教会不应该在一个陷入争论的时间。我们相信上帝保守保护，但也有我们自己应该尽的责任，要离开罪恶。在这个概念里面，保罗提出了这个器皿的讲法。他说：“大户人家在上文下理，假教师的问题的时间，这就是离开他们的团契，不要跟他同党，更不要参与他们的没有用、无谓的争论。在这一个的前提下的解析，可能是这样。但其实把这个事情扩大一些，应用在一个来一些的，我们就要离开罪恶，离开我们自己不对的。今天我问自己。你们圣徒也有罪恶吗？在最近，我教会在上课的时间，我也有帮手。其实，在讨论里面，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罪恶，信徒有没有犯罪？当然。信徒陷入了罪的问题，还是不是很普遍？有些人点头。感谢云牧师。他表达出受洗，不要等到你的生命完全无罪、完全圣洁无瑕才去受洗。可能你永远都等不到。牧师举个例子，他说：“Steven，你有没有犯罪？ 这个问题是非常容易回答，同时也很困难。我更加知道，所以我只是知无而对，不是的，我承认，我有过犯，我有罪，我有错误，但是我还是强调，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一生的罪，所以你们不要害怕。但人要离开罪恶是必然要做的，是你跟我。当保罗，其实当保罗在托付他管理以弗所的教会的时间，他其实以弗所的第一个就是最高的。但是保罗还是说你要离开罪恶，其实要提醒他不要参与在中。被保罗托付、被上帝托付管理教会的人，都要提醒自己离开罪恶，更何况是我这个小子。是不争，你们大家都认识他。他有两句话，他说：“弟兄们，其实主呼召我们，叫我们承担一项神圣的使命，就是一生不断的与罪恶抗争，无论是在内心还是在外在的世界，这场属灵的征战会持续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刻，甚至在临终之前，我们仍有可能睡在病床上。”我也有可能要面对，我还要奋斗，是不争。牧师他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有这样领会。他跟我说，罪是真实存在于我们每一个心中的事，每日都必须与之征战。我们必须警醒、祷告、恳切呼求、努力奋斗、竭力征战。不争没有逃避。他讲到人信徒要面对罪恶这个问题，圣经说这个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就是你说你心里面非常正直，就是你活在外在的，我们也需要面对这些罪。在数十年前，有一个年轻的信徒。这位是个弟兄，他跟一群弟兄姐妹在团契里面成长，非常好。但这个弟兄在这群弟兄姐妹中间，年纪是最大的，也信耶稣是最长的。他经验是比较多，在团契里面有个姐妹，她人被鬼附。有一段时间，他真的被鬼附。当他被鬼附的时间，他语无伦次的，就是讲一些不明白的话，不是常常，是一时之间。当他被鬼附的时间，我们问他事情，他对答如流，非常有逻辑，不是乱来的。代表着什么？这他不是精神病，我们有时候说这是精神病，他真的是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他回答你可以看出来不是那个姐妹。当时候我们感觉到他是被鬼附，在这一群年轻人当中，这一位弟兄是比较年长有资历。这一群人在教会成长，受了教会的教导，他当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奉耶稣的名驱赶。他们懂的。当天没有牧师，没长老， 没有导师，只有这一群弟兄姐妹。这位弟兄因为比较年长，其他弟兄姐妹就是不其然的把眼目投向这位年长的弟兄，就是你了。你快点帮手吧，帮助为这一个人驱鬼。这个年轻人突然间，我行吗？往后，后面我也有我的软弱，我也有我的罪，我配不配呀？我行吗？上帝听我祷告吗？很明显，这位年轻的弟兄，他问心里面有愧，他感觉自私不洁净，他怀疑自己是否这样，仍然为这个姐妹祷告赶鬼。他甚至怀疑上帝是否听他祷告，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就不能够及时帮助弟兄姐妹，不能够及时被神所用，成为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其实不单是这一位年轻人，其实今天教会里面，有这些张力的时间，我们知道有问题，我们不能够成为神所使用的，所以离开罪是一个真实的，也是我们信徒要警惕。在实际上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小心，我们看的是什么。我们想的是什么？这个世界握在恶者的手下，无论是 YouTube、Facebook、电影、很多都说用的是什么名词，我都想很多争议的少年人的私欲、名利。家人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有没有活出上帝给我们要求的圣洁？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一个贵重的器皿？我们有没有坚持，只是坚持己见，还是我们愿意和平？在面对很多的引诱， 我们有没有靠着耶稣胜过？有没有更清新、敬虔的祷告？第三个比喻，保罗用的是谦和温柔的仆人。在经文里面，这个温两次和合本出现了两次。第一个24节，就是讲到不要尊敬神的仆人，要温温和和的，要用温柔的心劝诫。这三个字“温温”，就是表达出了。就是谦和的一个态度，在当时的环境，假教师当然那么简单容易的去停下来。提摩太怎么样处理？跟他们一起争吗？斗吗？保罗提醒他，面对这些事情，不一定要一些。这么强硬的手法，他们斗到底，要用温柔可制的，用权力，用他的纪律，目的不是要把他们打下来，不是把他们完全灭绝，来是让他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或者他们可以被回转，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其实这个过程不是靠提摩太的能言善辩，不是靠着他权柄，不是把他打下来，其实是靠神给他的悔改的心，这个人才可以改变，不是人可以做得到。因为这里很明确讲到，他已经陷入了魔鬼的网罗，人能做的是非常有限，只能让神出手。提摩太能够做的就是忍耐的心、温柔的心，不断的去教导、去帮助、温柔。你们都承认 Colin 是温柔的，讲起温柔，除了 Colin，你会留意一个人。夏加利亚说。他预言了将来的夏加利相配哦，他的形象很不相配，不对称，但是就实现在主耶稣的身上，而主耶稣他亲自在马太福音，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很明显，这是神喜悦的工人所需要有的态度。下面在教导的时间，你要温温和和对待众人，在以弗所教会这个层面上，就是要面对假教师，有一个明显的目标。这里说你要对众人。不但是那些走错路的人， 是对众人，作为上帝的工人，是对待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当我们把这个态度应用到今天的生活里面，教会里面，我就想到教会不是一个地方，是一群完美的人在。其实刚好相反，是一群完全不完美的人，我们有完美的思想、行为、完美的态度去对待教会是不完美的人就是这样，所以教会需要我们彼此鼓励、支持。当我们一起行走信仰的成长的这个路程，我们就是这么需要彼此的去一起走，所以当我们看见某个弟兄真的他不顺我的眼睛，他的行为跟我不一样，我们不要猜疑。当弟兄姐妹步伐不一样，我们不要太过惊奇。当有弟兄姐妹陷入了陷阱、诱惑，你们不要感觉他真的是太糟糕，不要小看他。对于他来说，这是非常困难的；对于你说，可能是容易一些。背后的信息就是每一个人走的路不一样。对，弟兄姐妹，有一些是好一些，但我也有我自己的这个我的不足、不完美。所以，我们不要太容易论断别人。路加福音说：“不要论断别人，你就不被论断；你不论定别人的罪，你就不被定罪。反而要饶恕，你就必蒙饶恕。你用什么样的量器去量什么人，别人就用什么样的量器来量你。所以，做一个无悔的工人。”今天三个比喻，第一个无愧的公账公然，为的是建立信徒。是讲到这个工人所做的工作。第二个讲到这个工，他的性格、他的性情、他道德。第三个，他的态度，他与人的互动，人际的关系怎么样去面对？归纳这三个教导，我们得到一个，如果你问我，我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品格，上帝看品格，不单是这个品格，而要培养，不单是有品格，有品格和带来的行为。这就是神所喜悦的工人。这首歌你们懂得怎么样唱吗？如果你懂的，就跟我的年纪差不多了。我不懂得怎么样唱，亏你。你虽然像一匹小小的驴驹，站在门外，从来没人注意。看呐、啊，今天荣耀之王耶稣用温柔的微声对你说：“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喜欢用你。你要肯竭尽自己，在我十架前降低，完全让我管理你。”我就要用你，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吗？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我感谢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你实在是喜悦你的工人，是做一些有益、有用、能够建立弟兄姐妹的工作。你更加要求，在你面前，我们承认我们有过犯，我们有罪恶，但是上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在这一条道路我们跌倒的时间，求你扶起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间，求你鼓励勉励我们，更加求你用你温柔的心，让我们对待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走这一条路，这条天路，让我们不要陷入尊敬、彼此指责、怀疑的情况之下，让我们用你对待我们的心，有忍耐，有容忍。以至于我们跟弟兄姐妹一起走这条天路，这样祷告，奉耶稣名字祈求，Amen。